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感恩能够同弟兄姊妹经过上个礼拜我哋嘅献堂咁样崇拜之后，大家再翻嚟我哋呢个地方，一同去敬拜上帝。喺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唔同嘅，头先阿 Fanny 已经同我哋去讲咗啦。咁我哋喺嗰个程序表里边咧，系有一张我哋嘅讲道笔记。咁咧，我好希望大家咧，真系可以善用呢一个笔记，因为佢有两版嘅。咁啊，有啲填充题，咁啊，大家善用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听到嘅时候嘅信息可以记低佢。咁喺网上嘅弟兄姊妹咧，都请你留意啦，因为喺琴日我俾大家嗰个广播嘅时候咧，我都将呢一个笔记咧，就先俾咗大家一个 PDF 版，咁大家咧都可以一路听到嘅时候睇住呢个 PDF 版嘅笔记。我哋同心嘅祷告。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嘅心恩，主你爱我哋，以致我哋能够得着上帝你所赐嘅白白嘅救恩。我哋能够有生命气息，呢个系上帝你所赐俾我哋嘅恩典。求圣灵带领我哋，让我哋用心灵诚实去敬拜你，让喺呢一笪地方有主你与我哋去同在。帮助我哋弟兄姊妹睇见上帝你自己嘅话语嘅教导，更加能够喺我哋每一日嘅生活里边实践上帝你嘅教导。我哋感谢我哋嘅恩主，祷告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弟兄姊妹，相信当大家好认真信主嘅话嘅时候，必然好希望咧，知道点样去讨神嘅喜悦，系咪啊？大家都好希望，我好希望去讨唔系人嘅喜悦，系讨神嘅喜悦。但系我哋究竟应该要做啲乜嘢去讨神嘅喜悦咧？系咪每日我哋翻崇拜、出席祈祷会、参加唔同嘅侍奉？做晒呢一啲嘢就系得神嘅喜悦咧，大家可能要谂一谂嘅。圣经喺尼迦书里边六章六至八节，就系、是、今日阿 Fanny 同我哋讲嗰段经文，话咗俾我哋知道，上帝所着重嘅系行善嘅心，多过嗰啲贵重嘅供物。上帝不看重贵重的供物，他要人以善去回应他。用善去回应他。第八节里面他告诉我们知道，很简单的，其实很清楚的表达了耶和华对人的要求，是表达上帝的要求的时候，善就是讲什么呢？善就是，我先按一按先，好了，善就是一般可以是神在立约的律法里面所举例的内容，表示我们是不需要得到新的启示，因为上帝已经在旧约的时候告诉我们知道，而在他颁布他们的立约的条款里面已经清楚，我们已经是知道了。其实真是什么？即是大家所熟悉的十诫咯。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第八节里面呢，其实呢他讲了呢三个方面，在这节圣经里面讲了三个方面，他的要求他告诉我们知道哪三方面，大家我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大家都看到呢，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行公义，第二就是好怜悯，第三呢就是全谦卑的心。在这三方面里面，他告诉我们知道呢，就是原来上帝是告诉我们知道，第一和第二方面是有个特别的。我想可能个 PowerPoint 呢有少少的问题，但我们出不出得到？是了，现在出到来了。原来第一个和第二个这个要求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 横向的向道是行动和态度来的。第二个呢，就是最后一项的时候呢，就是关乎 第三项的，是关乎一项的，就是人对上帝。如果我们看这个图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人和上帝是一个中向的向道，就是说我们向上帝呢是看回呢是一个中向的向道来的。当我们看到这个横向和中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更加呢清楚呢原来上帝他那个想法。我试试看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好一点，这个 OK 都是不得。OK 得了，又出了。第三项就是人和上帝的态度。刚才有少少影响了，我可能在这里再讲多次，那大家写笔记的时候更加清楚一点。其实第六章的第八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三个知道，上帝要我们是做什么呢？是善。而善就是很简单，就是十诫。十诫要我们做什么？就是一、二、三，很清楚的。一就是行公义，二就是好怜悯，三就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主同行。第一项和第二项就是人和人的行动的态度是横向的，就是说我们的相交。而第三项就是人和上帝的态度是中向的，我们是对着上帝的。好了，当我们知道这一节的圣经那个结构去解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呢去看到呢，我按一下先，走又走了了。OK， 真是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我，是的，再按多一下，再按多一下一张，是的。第一个就是公义。公义是说什么？公义就是正确公平的判断。按住基督教伦理学者史道生，他提出根据圣经的传统，公义就是的意思就是公平地善待社会上被遗忘和无权无势的弱者，使他们从在压制中得到释放，以致达到什么呢？达到恢复在那个群体里面的那种关系。其实公义就是一种爱人如己的表现来的，亦即是马太福音里面第22章37至38节里面所话咗俾我哋知道嗰个表现嚟嘅。我哋要系制造出嚟，同埋系要咧实践出嚟嘅，系行动嚟嘅。所以我哋讲，我哋话系我哋系公义嘅时候，如果我哋冇实践、冇行动嘅话，这个唔算系公义。大家明白我？即如果我们是讲公义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行动去配合。第二个，怜悯。怜悯就是在心态上面的怜悯。怜悯就是看见人的需要而发自心灵里面的一份体恤和同感，以别人的好处为目的。怜悯和施舍是不同的，是带有苦咒的意思。苦咒就是谦卑的意思。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人，他不但不会制造伤害，更加在别人的需要上面去伸出援手，这个就是怜悯。公义和怜悯所组成的，在刚才那个圣经里面那种文化表达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第三项。第三项就是与神同行。其实在文化上面，刚才看那个圣经上面的时候，你告诉我们知道第一句一和二这两项形成的那种表达，看下来好像和第三项是一个平衡，是不是？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是一个平衡的句子咁表达出嚟嘅。但是与神同行喺呢度话咗俾我哋知道咧，系行公义、好怜悯嗰个基础嚟嘅。换句话，即系咁讲， 如果我们不是跟神去同行，纵使我们是有行公义好怜悯，我们不讲得上我们是与神同行。即是说我们一定要有与神同行，我们要配合了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心态，以致我们才可以为善。这个就是上帝藉着弥迦书六章八节提醒我们的。还有一件事我们没有提到的，那个呢就是谦卑。谦卑在圣经里面呢经常都解作一些，有个意思就叫做谨慎，是比较呢在后期当写希伯来文的时候呢是有什么意思呢，是紧紧的跟从，就是说呢是要很贴身的，很贴住地跟从的。其实在耶稣的年代阿兰文那个表达，他们耶稣年代用阿兰文的嘛，他们都是有这些意思的，是代表着我们需要专心一意，在认识上帝的作为的基础之下，去跟从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脚踪。这个就是谦卑。好了，当弟兄姐妹，我们刚才做了一些小小的经文的分析的时候，那这节圣经我们怎样去做呢？其实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呢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展示，展现着呢弥迦书六章八节所有的含义。就是说我们看耶稣就看到，那怎样看啊？原来圣经里面呢是讲了一些这样的情况，让到我们去学习的。圣经在向着以色列人颁布了十诫之后，其实已经很清楚话了给我们知道刚才讲的善嘛，但是上帝没有具体地指引这班犹太人在生活上面怎样去守嘛，是吧？就是说你告诉我知道了什么是善，但是你没有教给我怎样去守。那问题就在这里，经过了犹太人那些拉比很长时间去演绎十诫的时候，后来就加了很多繁文缛节，守律法却是变成了那班犹太人很难担的重担。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条文，例如在安息日里面他们要走多少路，在安息日上面他们是不可以去工作，在安息日上面不可以去医治等等的事。但是感谢主，在这节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至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我的面前，是什么？他就告诉我们知道，负耶稣的轭，他必将安息赐给人。其实凡劳苦担重担在这里话咗俾我哋知道，并唔系指嗰啲背负紧工作或者罪重担嘅人，而系背负紧律法重担嘅人。守律法就系成为咗犹太人难担嘅重担。咁有时都几矛盾嘅，即系话呢一班犹太人佢知道点样去做，但系原来有个律法，有个十诫话俾我哋知道，反而又成为咗我哋嘅重担。咁点算啊？咁咪真系好难做。上帝的善是否成为了我们的重担？不是，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在世上他自己亲身地展现着上帝的律法，重新地告诉我们知道什么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在新约时代，耶稣有不少的宣讲和即时，其实是挑战着当时社会上很多的不公义的。一讲的时候大家就会很清楚了，例如洁净圣殿，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洁净圣殿就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十三节至到二十二节。当时圣殿的运作呢，其实是落在一班呢贪腐的宗教领袖的手上， 點解我會係咁講咧？因為當時呢一班領袖，佢係掌握緊社會嗰個經濟同埋權力喺一身嘅。呢一班人，你估佔咗佢哋成個群體裏邊嘅百分之幾啊？大概咧係一成到。但係呢一班宗教領袖咧，同埋佢嘅支持者咧，就透過聖殿裏邊做啲咩咧？有聖殿税啊、十一奉獻啊，同埋其他嘅服事，佢哋所得嘅資產咧，係整個社會嘅五成。所以耶穌佢就指責聖殿成為賊窩，就係咁解。呢一班宗教領袖，佢讓到聖殿淪為咧。祭祀去圣殿嘅祭祀，掩饰紧佢哋自己嘅恶行嘅工具，即系话，哇！圣殿就系一个工具嚟嘅。佢更加认为系乜嘢？呢班宗教领袖更加认为咧，就系即使佢哋喺外在嘅行恶，只要我哋翻到去圣殿献祭，就能够得到神嘅宽恕，恢复翻同上帝嘅关系。圣殿就系沦为咗呢一班包庇不义之人嘅藏身之所。圣殿本身系点噶？圣殿本身咧系有责任咧去照顾孤儿同埋寡妇同埋所有嘅穷人，但系呢一班宗教领袖就系侵吞咗孤儿寡妇同埋嗰啲穷人嘅家产，佢哋要因为当嗰啲。窮人要去到聖殿裏面獻祭的時候，他們要賣祭物的嘛，他們就抬高了賣那些鴿子的價格，賣給那些窮人來做獻祭。聖殿的宗教領袖不單止沒有按照上帝的公義去對待那些無權無勢的弱者和窮人，更加運用他們自己的權勢成為了欺壓者。所以歷史上面耶稣为什么是一个行公义的人？另外宗教领袖呢，他们看呢洁净，我们今天读唱的首诗歌呢，第二首诗歌讲圣洁，他们觉得洁净是一个很核心的价值来的。他们是那些呢，这班宗教领袖呢是税吏、罪人、外邦人，全部都是不洁的。其实这样的意思就是说什么？他们是拒绝这一班人融入在他们的群体里面。那就有很多当时的犹太人被排挤于圣殿群体以外，即不属于他们那个群体。虽然这一班宗教领袖他们是要冒死都要做好一切的礼仪，守住安息日就是成为了他们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元素，但是你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例如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九节去到第十四节，他们禁止在安息日里面去医治病人，是不是？例如那个枯手的他就 不要医治那个枯手的人。跟着就说了，那些门徒跟着十二章的一至八节里面又讲另一件事，就是那些饥饿的门徒去将他们去搣那些麦穗去充饥的时候，是违反了守安息日。耶稣是这些所有的排挤和禁止呢，是为什么？不公义，不怜悯。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在十二章的第七节，在 PowerPoint 里面呢，十二章的第七节呢，他就讲了这句说话：神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个教导耶稣他自己是怎样做的？耶稣就是跟那班罪人和那班税吏一同坐席的嘛，他接纳那些被社会边缘的人，他在安息日里面去治病，怜悯那些病患的人，让到他们能够在痛苦里面得到释放，他容许门徒去搣那些麦穗去充饥，他使饥饿的人得到有食，去医治外邦的妇女的女儿，就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二十至二十八节里面，去让到这些外邦人能够去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那这些就是耶稣所在地上里面所做的事情。从这些教导我们看到一件事， 猶太的宗教領袖他的問題不是在於他們守不守的律法，而是在於他們過於看重自己的利益，濫用了他們的權力，而且是過度重視歷代聖賢對律法的解釋。因為這樣，在律法上就加了很多很多的繁文縟節，而忽略了什麼呢？而忽略了呢律法本身的原意和精神。弟兄姊妹，我們有沒有同樣是過著一份呢 過著我們生活的時候過分著重一些繁文縟節，一些生活的細節，而看輕了我們身邊人的需要？我們將我們的重點放錯了，焦點擺歪了，而忽略了聖經裡面的教導背後那種核心的精神。究竟我們要用什麼方式去討神的喜悅？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即刻就想了很多事，出席聚會啦，奉獻我們的金錢啦，努力侍奉，是，這些都是，但是背後的核心的精神是什麼呢？我們人生的焦點就是要討上帝的喜悅，還是追求我們自己的理想呢？我們有沒有重視個人的權力和利益，還是我們追求自己心目中一個完美基督徒的形象？上帝其實他想我們做些什麼？上帝他想我們活出是什麼形象？耶穌他怎樣吩咐我們做？其實聖經有講的，下一個 PowerPoint 呢就講了。這節聖經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因為一講大使命的時候呢，我想沒有一個弟兄姊妹你不知道，因為大家用從小回教會的時候，這節聖經裡面很深刻的就放在我們的生命裡面。其實耶穌就藉著這句話了給我們知道，跟從他的人就要做些什麼。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要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大使命就是要叫人做耶穌的門徒，是每一個信主的人都要跟著耶穌要做的事，對不對？大家認同，對不對？如果大家不認同的時候，我們可以再詳細再討論。但如果當你是認同的時候，但同樣的，在另一節聖經裡面呢，另一節聖經裡面是告訴你知道，在馬太福音的第十一章29至30節呢，給了一個應許我們。耶穌他怎麼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轭，剛才讀過的，不過後面說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告訴我們知道耶穌他是心裡柔和謙卑的，只要我們負著耶穌的轭，學耶穌的樣式，這樣我們心裡面就可以得著這份安息。那什麼是鴨？鴨呢是一幅圖的，就好像這隻牛他所說了給我們知道是這一幅圖畫了。原來鴨呢是一種呢木環來的，這個木環呢就是橫跨了在那個牛的那個背脊上面。那呢是用來做什麼？是用來呢拉極重的東西的，可以拉極重的東西。從寓意的角度來說，鴨是形容著這一群猶太人去對律法的順服。鴨本身就是省力的、慳力的，不應該沉重的。換句話來說，律法本來就是可以叫神的子民可以輕鬆一些的，讓他們能夠按著律法的指引就做合乎神心意的子民，對不對？耶穌他講他的鴨是怎樣的？耶穌講他的鴨是好的、舒適的，是 是善的。耶稣在这里他就邀请那些因为顺服律法而感到劳苦重担的人去负耶稣的轭，这样耶稣的轭是什么意思啊？耶稣的轭的意思就是邀请因为要守律法而觉得劳苦重担的人去看下学下耶稣怎样将令人感到沉重的律法去实践出来，你们要去看下学下耶稣。原来轭负耶稣的轭就是作耶稣的门徒。做门徒那又是什么意思呢？门徒的意思即是学徒，做学生和做门徒做学徒是不同的。我再讲一次，做学生和做学徒是不同的。学生是怎样的？做学生主要是来听老师身上，从老师身上他的学习的知识。但做学徒是怎样的？做学徒就不同了，就是要跟师傅的，对不对？不单止在师傅身上学习他的技巧上的知识，更加要从师傅的身上里面去学习怎样将那些技巧实践出来，是不是？所以学生和学徒是不同的。任何一个专业，如果大家在座是专业人士的时候，我相信不只是在理论上有培训就足够，更加是需要经过什么实习的，对不对？我想相信大家很多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专业上都是要经过知识和去实习才可能够实践出来。做耶稣的门徒都是一样，我们不单止要去学习耶稣信仰上面的知识，更加要将神的话实践出来。神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思想模式，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那句话，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其实我们有很多思想呢跟神的教导有很大的张力的，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是？因为我们很多心思意念出发点通常都是利己、自我中心。但神的教导呢是怎样的？神的教导的出发点是利他人、爱人如己。神的教导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刚刚是完全调转的。信服神的教导就是逆转着我们内心里面利己的种价值观。事实上我们要面对很大的张力的，甚至要付代价，如果我们说要跟从耶稣的教导的时候，作主的门徒乃是要先像耶稣基督的榜样柔和谦卑，将自我中心和利己的想法先放低了，将自己顺服在神的教导上，让神的话语塑造我们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在思想，就是不在先在思想上将自己的想法和神的教导这份距离拉近的时候，勉强自己去实践信仰的教导，我们就会怎样？就好像戴着了基督徒的面具一样，亦不是圣经里面所教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认识一个人，我们要按着他的性情去了解他在当下的处境为什么会说这番说话，为什么会做这个决定。但如果我们纯粹是靠听的时候，我们所听的东西和那个人真正的性情其实可能是出现了很大的差别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这个经验？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是真正去认识这个人，那我们又用什么方法去认识我们的神呢？ 是不是纯粹靠听？其实我们跟神究竟有几咁认识？神的性情究竟是怎样的？我们知不知道？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跟我有这种想法，如果有本手册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做怎样做就好了，这些做我做了之后我就知道、啊、我是做得对不对嘛。但是从耶稣的教导让我们去看见，我们是应该按住真理背后的精神，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有智慧地去作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对不对？我们不是机械人来的，按个掣我们知道怎样去做。在未信主之前呢，我们其实是没什么自由的，即使有很多选择呢都是从我们自我的出发来的，我们离不开呢自我中心的核制的。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自由啊。为什么？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知道，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我们有选择的，究竟是自我中心定是以神为中心？这个选择究竟是我们自我中心定是以神为中心？而正正是因为我们有这个自由，我们生活上面才会有这么大的张力嘛。因为自我中心永远都是最舒服最悭力最安心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在我们决志相信耶稣那一刻的时候，那个祷告是怎样的？当你记得决志跟从耶稣的时候，我们以耶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吗？你生命的主是谁呢？自己还是上帝？我们生命的主是自己去行啊，还是我们与神同行？神究竟在我们生命里面是解决问题才允许啊，还是在我们行事为人会先想一想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去讨神喜悦呢？这个步骤会不会经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出现呢？还是我们生命里面很自自然然我们就会这样做了，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自我。耶稣的降世成为了他已经好，他成为了是律法那种真实那种实践出来，让我们看得到作为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才是合乎神的心意。因为刚才耶稣说嘛，你看看我怎样做，神呼召我们不是叫我们只是知道信仰的知识，而是要实践神的教导。来看一看的 PowerPoint， 活出合乎神的心意，实践神的教导。耶稣的即时是已经将上帝的教导有血有肉这样去展示出来。在圣经记载关于耶稣的事迹上面，我们看见耶稣真是有血有肉的。耶稣不是站在呢道德高地在这里指指点点，他不会令到我们亲近他的人呢很有压迫感和有内疚感，他反而去怜悯什么？怜悯人的软弱，拥抱人的需要。我再讲一次，怜悯人的软弱，拥抱人的需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个邻舍，你看不看见人的软弱和人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好像耶稣这样怜悯人的软弱，看到他们的需要？耶稣实践律法的榜样，让到我们去看得见神的教导是公义，体会人性，又怜悯人的需要，是又真又活，有血有肉。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我们究竟有几咁认识上帝，我们有几咁了解神话语背后的核心精神。 要让人哋分辨到出嚟，教会系耶稣门徒嘅群体。弟兄姊妹，我哋就要活出神嘅教导。喺圣经里边，亦喺你哋嘅录史里边都打咗出嚟噶啦。下一个 PowerPoint 嗰度就会讲咗，有两段嘅经文。约翰一书嘅四章七节，亲爱嘅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约翰福音嘅十五章十二同埋十七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第十七节再讲多一次，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就是耶稣的命令，叫我们必须要去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知道，耶稣无条件的接纳人、爱人的例子比比皆是。刚才我已经在道里面讲了一部分，但当你打开福音书的时候，随意你都找得到。耶稣无条件去接纳社会被排斥的人，宽恕这些罪人，去与罪人同坐席，去医治那些不洁者，接纳宽恕税吏和妓女。相信我们心目中都有一些难以接纳和宽恕的人，会不会啊？有的。事实上这些人真是挺难顶，还有问题。又或者这个难以被接纳和宽恕的人，很可能是我们自己。但耶稣的命令是要我们什么？彼此切实相爱。这个是命令，是神的命令，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不去实践的。耶稣提醒我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柔和谦卑的样式。身为学徒的我们，必须要很细心仔细去观察我们的师父耶稣，他是怎样去顺服上帝，放低我们自我中心的想法，顺服上帝的教导，实践在圣经里面的话语怎样去做。WKBC 这个英文版，我们的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当大家踏入这个礼堂的时候，你看见 WKBC 就是上帝话了给我们知道，这个就是耶稣的教导。谦卑与主同行，立志遵行大使命，作一群行公义好怜悯的门徒，以上帝的爱护为肢体，彼此相交，就是上帝的教导，耶稣的教导，要我们要去立志去实践。最后面我用一章一节圣经跟大家去分享，在马可福音的第十二章的二十九至到三十一节，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扎根圣言作门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才可以活出主的恩典。以我们生个人和群体的生命作见证，将这个见证进入在这个社区里面，传扬主的恩。这个不是口号，这个是我们每一个西九浸信会的弟兄姐妹生命的实践。
让我们一同唱一首。